家的同来。所以讲到这里头，你不能说我只管耶路撒冷，你不能说我只管犹大，明白吗？对不对？今天问题在这里，当你讲到教会受经过苦难，当你讲到今天教会荒凉，你不能够袖手旁观说我们是犹大，我们是耶路撒冷，他们才是巴比伦，他们才是撒玛利亚，才是以法莲，现在他们面对的威胁比我们威胁还要大，不是的。所以如果你从先知的角度来看，你讲到历史，讲到当时的遭遇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明明这个整个以赛亚主要的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但你看神的心是从哪里开始，如果讲故事的话是从以色列家讲起，如果主有话，这个话呢当然要落在耶路大，要落在耶路撒冷，可是很清楚的，主是一言入于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，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，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，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，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。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，他们属灵的景象。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，立训的敌人就指着亚兰说的嘛，来攻击以色列，你看见吗？从亚兰从北边就起来侵犯以色列，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管家的手来了，那么神管家的手来了，东有亚兰人，那么这个亚兰人的遭难只是部分的遭难，最糟糕的是西有非利士人。所以你看见以色列是东西夹击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骄傲，所以他们不肯悔改，他们觉得你把杉树砍了，我们可以换香柏树，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。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管教他们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碰见东碰见的是亚兰仇敌，西碰见的非利士人仇敌，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稀不稀奇？讲了这一段故事的时候，他明明解释，这就是这个解释了。虽然他们碰见苦难，但是苦难的背后的是什么？是神管教的手，所以他的手仍伸不缩，神管教的手一直伸出去，他没有缩回来。那么因为是管教，当然带着怒气，当然是责备的嘛。所以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所以这一段故事是什么故事？是北国的故事，明白吗？但是那个解释是最后一句，你很明显的他们是在神的管教手之上。好，这是刚开始的故事。接下去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你看见神管教的手是要叫他们归回的，没有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，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，中之与芦苇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段圣经你需要好好去读列王记上下就很清楚了。以色列从来没有那么难看过，从来没有那么狼狈过的。很明显在这里以赛亚说了，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，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，因为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，被引导的都必败亡，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，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，因为个人是亵渎的，是行恶的，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是不是在那里啰嗦的？不是，神一再的重复他的工作，他的工作乃是管教的工作。前面讲一段，数落了一段他们怎样的不是，但是目的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要他们回来回头。所以后面又讲了一段，你看见吗？神管教的手还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再读下去，邪恶像火焚烧，烧灭荆棘和基地，在稠密的森林中着起来，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。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地都烧遍，百姓成为火柴，无人怜爱弟兄。 有人右边抢夺，人受饥饿；左边吞吃，人不饱足。个人吃自己膀背上的肉，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。那弟兄姊妹，后来这些故事果然应验了。等到亚述兵临城下，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之久，结果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饥荒。那真的是彼此吞吃啊！你去读那一段的故事，你读起，尤其读那段故事是惨不忍睹的。所以我再说，你要读这段故事，你一定要和什么呢？和这个列王纪上下一起来读。当然，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呢，我们只是蜻蜓点水似的。我们本来这样聚会的目的，不是要替弟兄姊妹把每一个甘蔗、每一块甘蔗都咬干净的，不是。我们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，希望给大家点一点，大家回去可以去好好去读圣经。那么你如果拿这个列王纪上下所记载一对照，你知道没有错。但是列王纪上下只是历史，没有解释的，这里有解释，这里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，为什么这些悲剧发生呢？因为他们是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，马拿西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，就是自相残杀嘛。又一同攻击犹大，岂不是这样？他们一面自相残杀，但另一面对外呢，又拿犹大做家乡的敌人，是也是弟兄攻打弟兄嘛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这是第三次，清楚吗？所以当你读这些的时候，你不能光读他历史，你要读到，不只读到他们的光景，当然也讲到预言的，讲到将来，你看见事情还没有到啊。最后你看见等到撒玛利亚城被围困的时候，果然就是这里面所说的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好，第十章，祸灾，那些立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，为要驱亡穷乏人，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力，以寡妇当作裸物，以孤儿当作掠物，到降法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临到，那时你们怎样行呢？这个灾祸远方临到，当然是就从亚述来的了。你们向谁逃奔？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他们只得屈身在被裸的人以下，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。那前面是讲整个巴比伦，整个撒玛利亚被围困，这是预言没有错。但是还没有讲的被裸，那下面接下去的就是被裸。那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所以很明显，这里面讲的苦难是北国的苦难，是以色列家的苦难，看见吗？然后你看见神一再而一而再再而三，神管教所领导他，他们不肯悔改，结果神就让敌人围困那个城，让他们彼此残杀，然后最后他们被掳到亚述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四次神说，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的神来个总论。所以第五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裸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，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所以清楚吗？神为着管教神兴起的亚述，所以呢，现在可以说围不止围城，而且进到他们的城里，然后我将他们践踏，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在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事情还没有发生。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北国还没有亡国，但是最后北国在亡国的前夕，就这里所说的。第七节，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心也不这样打算。这个他是指着亚述说的，明白吗？他心里倒想毁灭，建出不少的国。我们的主是用他来做管教的杖， 他但他心里跟你想法跟主的想法不一样，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？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？哈马岂不像雅尔巴吗？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呢？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，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，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亚述老早说好的是跟耶路撒冷结盟的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现在他因为以为说神用亚述来管教北国，所以他想的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，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，那当然其中就那个国当然是犹大国了。所以前面讲到撒玛利亚，但是后面怎么说呢？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呢？那明明他们和耶路撒冷结盟的，明明亚哈是给他进贡，然后做很好的朋友，结果最后你看他心里想的和神所想的不一样。神只是用亚述来管教北国，把他们掳到亚述去，然后神是用巴比伦管教南国，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。神是用亚述做管教的杖，用巴比伦做管教的杖，结果亚述不是，亚述心里所想的和主所想的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觉得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？那请问大家，他哪里关心偶像？他不是拜偶像的吗？他明明知道说神对付撒玛利亚是要对付撒玛利亚的偶像，他明明在这管教的时候，那个杖是要把那个愚昧从撒玛利亚身上打出去，偶像把他们赶出去，这是他们的目的。但是呢，亚述不是，亚述呢，他可以用神说的话，神，你不是要偶像吗？好，我替你摧毁偶像。所以他心中所想的，表面上是要摧毁耶路撒冷的偶像，其实他想得着南国，得着犹大国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呢，以赛亚用诗的题材，就把那个亚述心中的和主神心中所要做的，做得很强烈，很强烈的。神恨偶像，他们说我们也很偶像，结果利用这个机会，他就希望能剪除不少的国，包括什么？包括犹大国在里面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今天和别人结盟，你今天和别人做朋友，难道一点道义都没有吗？没有道义的。等到你有力量可以毁灭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你当然就可以有力量毁灭耶路撒冷。你知道撒玛利亚不是普通的一座城，以色列他们当时到了迦南，很多的城都是接收过来的，伯利恒就是接收过来的，耶路撒冷就是接收过来的，明白吗？很多的城都是古城，米基多都是接收过来的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色列历史的话，没有一座城他自己盖的，没有一个城是他自己盖的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座城是以色列人自己从头开始盖，从什么也没有，可以说完全从什么都没有然后变成有的，那一座城是什么？那一座城如果能代表以色列的成就的话，就是撒玛利亚城。原来亚哈的父亲暗利，他看上了这个整个撒玛利亚山脉有一个山头，那个山头那个山呢叫做撒玛利亚山。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撒玛利亚的话，你知道那个山头像个什么守望塔一样，它的地形很特别，就是在所有山脉里面它独立一座山，旁边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，所以独立一座，所以它很有天险的。所以暗利看上了一座山，他说这样好了，我们的首都啊过去不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过去在别的地方叫德萨，德萨是很美丽的，不错，但是在山谷里面很容易敌人进来就把它占去的。所以到底暗利他是懂得的，所以他觉得我要在撒玛利亚要找到最高的地方，而且是守望塔，而且呢我有办法把它建立成一个城，是个坚固的城。 那因为它的地势啊，很明显它自然就是天险，你周围不需要护城河的，所以很自然的敌人不可能打上来，绝对不可能打上来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就凭